别讲到以赛亚书它的历史背景、年代，还有作者以及它的主题特色。昨天晚上我们也已经逐章的简述到第六章，那么第七章我们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已经有讲到的，那就是借着当时候犹大面临亚兰以色列联盟联军攻打的时候，神给亚哈斯一个兆头，就是给他一个以马内利的兆头，借着童女将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这个孩童知道弃恶扬善的时候，以色列跟亚兰这两个地必自见弃，也就是说必被来抛弃。这个就提到了神预言亚兰跟以色列将被亚述击败，所以犹大暂时可以得到保全。借着那个时候的一个预兆，其实更远的是带到属灵的一种恩典，也就是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使者天使向约瑟勉励，要他把这个玛利亚娶过门，因为他将要被圣灵怀孕生子，起名叫耶稣。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的那一段七章十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把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觉得非常的奇妙，神在那一个时代，以赛亚借着犹大遇到的一种兵凶战危的窘境来借着以利以赛亚先知来提出这样的应许我们说一次的应许双重的应验，这个是先知书里面有很多的这样的特色。好像我们常常说的这一个群山理论先知在那当下受神的启示，他可能看到了异象，他得到的默示或者是神的话语来晓谕他，有时候是针对当时候以色列犹大他们要面对的事情，但是中期就是指着使徒时代教会的复兴，耶稣基督的救恩，更遥远是指着末世真教会的出现。这个让我们抓住这样的一个脉络，使我们感觉到我们读先知书不能只把它当成是历史的故事，是那个年代关乎以色列人的事情，跟我们现在的信徒毫无相干，不是这样的。先知书它的信息也是针对历代的信主的人，特别是针对我们得救真教会的信徒所带来的一种历久弥新这样的一种启示。所以我们阅读旧约先知书，我们要拉近跟他们的一种关系，我们可以融入历史的一个情境，假设我们是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我们做如何打算和感想呢？今天我们已经领受这个以马内利的恩典了，我们是不是要继续保守在这样得来不易的恩典当中，来突破困难，靠主得胜？那么到了第八章，我们翻开以赛亚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的一开始也借着以赛亚他跟他的妻子也就是女先知来同房怀孕生了第二个儿子我们之前也提到的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那这个名字这么长，它的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快道，也就是说未来将有战争还有掳掠的事情。那么这个对当时候的犹大来讲其实呢一方面对他们来讲是好消息，二方面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警惕。这话怎么说呢？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在他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前呢，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的面前搬了去。这个延续第七章那一个以马内利的这一个孩子，到他 哦，还不知弃恶择善之先呢，那个亚兰跟以色列的地呢，就必被攻破。哦，那个时候是借着以马内利，他大概长到12岁之前呢，这两个地方就会被灭。我们有提到，首先是主前的732年啊，亚兰就先被亚述打败，啊，灭亡。那么后来在到了722年的时候呢，以色列最后一个王何西亚也被亚述彻底的来毁灭了。所以这个已经应验了。那么第二次的兆头呢，是借着这一个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再度提到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还不懂得教父教母之先，可能大概1岁吧，或者是2岁之前呢，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掳去的。这个再一次的来坚定亚哈斯跟犹大选民的信心，不是只有预言一次，是预言2次，而且借着两个婴儿的出生来印证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看出神对选民的一个心意。好，那但是呢，犹大呢，犹大就能够幸免于难吗？犹大如果继续这样的悖逆，只想要笼络啊，或者是加盟亚以这样的一个联盟，公然的要跟亚述对抗，这个是违反神的旨意。神是要他们回归到神的面前，不是在啊当时候的政治上国际间来取得联盟，想要依靠亚兰以色列，或者是想要依靠亚述来求啊安身立命啊这样的一种打算。他们彻底的啊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回归到神的面前。昨天晚上我们提到了第一章的16节，那里说你们要洗濯啊自洁，要止恶，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要回归到神的面前，这个才是彻底的解决啊危险的一个方式。我们啊不是依靠世界的列强，也不是依靠我们所喜好的那一些势力，而是要回到神的面前，任凭世上有多大的这样的灾难危险，我们在主里面呢可以得到十足的平安。但很可惜的，当时候的犹大王亚哈斯，他不做如此的打算，反而呢用心计较的啊，他费尽心思的想要笼络亚述。那么到了第8章第5节，神又告诉以赛亚说，这百姓既然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前面谈到的啊，掳掠树林啊，这个抢夺快道，不是只有临到亚兰跟以色列。如果这一个犹大继续这样的啊悖逆下去呢，那么这一个掳掠抢夺也很快的会临到犹大。当时候的王就是亚哈斯，还有百姓，他们一味的厌弃西罗亚的环流。这里用水的流动啊，有环流的水，也有大河翻腾的水，来做一个比喻。什么叫做西罗亚环流的水呢？耶路撒冷城的东边有一个啊，北边有一个基顺泉。基顺泉呢，它有一些地下水是缓流的，往南流，流到西罗亚池。那么这样的一种西罗亚的啊缓流的水呢，虽然看起来是缓缓的流动，但是毕竟能够来供养耶路撒冷城的用水，这个是长久的，而且是看起来是缓慢的，但是却是长久的恩典。那么用西罗亚缓流的水呢，来比喻神默默的一种看顾，神的保守，神的帮助。那这里提到百姓，这百姓呢，就是跟第12节那里说的这百姓。好，这百姓呢， 他们说同谋背叛，这百姓就指着不依靠神的犹大选民了、他们不想依靠神，神的恩典如同西罗亚缓流的水，这个是长长久久的、神的恩典要给你们，你们不要，你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就是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利逊就是亚兰王、那利玛利的儿子、就说他们、喜悦、这个亚以联盟、这个当然这个喜悦呢，有人说翻译成这一个在这两个王的面前呢，他们是这个软化下去，这个翻译上有一些落差，总之啊，这里来看呢，可以看出说他们厌弃神，但是呢想要靠政治联盟，结果他们这样的所谓的同谋背叛，同谋背叛最后会到什么样境地呢？神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这个大河翻腾的水就是指的亚述王，亚述是位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两河流域啊，其中一条叫做什么？幼发拉底河，它的水流是非常的这一个猛然这个翻腾的也就是说你们不喜悦神也就是说不喜悦西罗亚缓流的水，但是你们换来的是什么？是那个亚述的一个威猛的一个势力，好像这个大河翻腾猛然冲来，而且必漫过一切的水道和两岸这就是预先说明犹大如果继续这样的违逆神，那么最后他们也难逃亚述的命运当然这样的一种威胁是直到这一个景象，我们如果把它拉到701年主前701年，我们那天讲的亚述王西拿基利来攻打犹大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最后呢，神解围，因为当时的西西家王他跟着以赛亚先知愿意来求告神，最后呢，在那一个很危急的时候，一夜之间神派使者击杀亚述营军里面的185000人，所以这里可以隐约看到了直到景象，水淹到景象，但是还没有灭顶神怜悯那么以赛亚用诗歌体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描述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这个以马内利呢就成为犹大地的一个别名了，因为神愿意跟犹大来同在是以马内利，但是呢犹大选民是不是愿意领情呢不管如何，自从以马内利这样的一种应许被宣示出来以后呢，犹大地就成为以马内利之地，那么看百姓愿不愿意接受。好这个就是借着一种先知的儿子的一种名字来做兆头让当时候的王跟百姓能够明白神的作为所以到了第八章的第18节说，看啊，我与耶和华说，给我的儿女就是从住在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在以色列中作为预兆和奇迹。这里以赛亚说，神给我的儿女做预兆。我们知道神让以赛亚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叫做施雅雅述，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什么？渔民必归回。那么第二个儿子就是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就是刚刚讲的掳掠快到这个抢夺快领。那么这两个儿子呢，就成为预兆，就成为以赛亚的以赛亚书的两大主轴、两大中心思想。我们第一天讲到了1到39章，就是神的一种审判，就好像马黑尔沙拉的哈斯巴斯一样。但是呢，神也要让渔民来归回，渔民就是神保留的那一些人，到的时候神要施展他的救恩。所以整个以赛亚书就在讲什么？先讲审判，后讲拯救；先讲公义，后讲慈爱。 就如同一本小圣经，我们也提到了，就好像新约的啊这个福音书一样，所以以赛亚书又称为啊旧约的福音书、旧约的罗马书一样。那当时候他们不只是要依靠政治的列强，他们也想要什么样？也有人也要靠着这个邪术的力量。哦，第十九节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满，言语细微，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好，这里说有人就是百姓当中有人就出主意了，我们应该要啊靠着邪术啊，靠政治势力，如果不行，那么也要靠邪术啊。你看神的选民竟然离弃神到这种地步，不依靠神不打紧，反而呢要靠政治势力，要靠这一些鬼魔邪术的力量。哦，那么这里有提到这些交鬼的行巫术的，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言语声音绵满，言语细微。什么叫声音绵满？啊，就是好像，这个查考原文的意思哦，好像这个低咕声啦，什么啾啾叫啦，鸟叫声啦，其实就是用来形容啊那个鬼魂跟精灵的声音啊。那么言语细微啊，细微也是一种啊喃喃自语、咆哮啊，或者是说呻吟这样哦，可以让我们去想象说靠邪术做法的啊那一些状况啊，可能口中连这个啊念念有词啊，有时候声音忽然很猛烈，有时候声音忽然很低沉啊，这样的一种交叉状况啊。那神就告诉啊这一个先知说，你啊要回答说，不当求问神吗？我们除了靠政治力量，除了靠这些邪术啊，我们不当求问神吗？啊，用反问句来引导他们，一定要归回神啊，其他那一些做法都毫无作用。哦，我们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可见呢，活着的人呢，他们那时候也有一些所谓的啊亡魂、死去的精灵的一种崇拜。啊，这个在世界各些民族啊，大概都有这种现象啊。我们台湾也有一些这样的现象啊，有的原住民族啊，他也在祭拜这些亡魂。啊，这些矮灵祭啊，什么祭的哈？那当然，民间的信仰啊，更不用说要祭拜祖先。哦，那二十节呢，提出了啊，这样也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哈。人应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人应当要回到神的训诲和法度，训诲和法度，以旧约来讲，就是神的律法。那我们用一个概括的一种啊称呼，就叫做真理了。也就是说，人应当要回到神了，要以神的话为标准了。哦，我们所说的、所做的，如果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在黑暗当中的人，如何得到真正的大光？啊，真正的光能够照亮黑暗的世界。那么光从哪里来？光从神而来呀。哦。神的话才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这个光才能够照亮我们幽暗的心灵啊！哦，这个就是带出了什么？这个晨光就是比喻成耶稣基督了。我们要回到神，神要兴起的就是那弥赛亚救主耶稣基督啊！这样呢，才能够呢啊，这个被啊这个啊救脱啊脱离这些艰难、黑暗和幽暗啊！那到了第九章，前面提到人如果继续这样的败坏下去，是不断的陷入在罪的一个黑暗深渊当中。那么第九节说什么呢？又是弥赛亚的预言。很奇妙，我们从以赛亚书看到很多弥赛亚的预言，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第二节，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这一段我们似曾相识啦。啊，先从历史的事件来看，这里为什么说从前啊，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来参考啊，《列王记下》的十五章，《列王记下》十五章二十九节，十五章二十九节。480页，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了，夺了以云亚伯伯马加亚挪地基地斯下所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这里提到在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来到这一些地方，把这一些地方的人呢掳去了。所以北国率先被掳走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是包括什么？海边的啊，这个拿弗他利啊，跟所谓的这个西布伦。所以以赛亚他就举出了历史事件，从前西布伦跟拿弗他利等地呢，他们呢被藐视，也被藐视就是说被掳到，被掳走了，被亚述王掳走了。那么虽然是这样，但是幕后确实这沿海的地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这个是应验在耶稣时代。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五节，四章的十五节啊，从十二节看起，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的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非常的奇妙，从前这两个地方的人最早被掳到亚述啊，如果亚述是罪恶这样的一种象征的话，最早被掳到、被罪恶掳走的人也最早得到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刚出来传福音，他在啊受试探之后啊，他就回到了加利利，来到了加百农。你看到耶稣传教时有多次记载耶稣三次进出加利利，那么加百农也成为耶稣跟他的门徒居住的地方，所以加百农成为耶稣在加利利的一种传道的根据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加利利地，沿海的地方，西布伦、拿弗他利地。所以这里圣经马太特别引用以赛亚书九章，刚刚我们看的一到二节，这个话呢应验了，末后就是指着耶稣的时代，这两个地方的人从前是被藐视的，率先被掳走了，但是耶稣时代呢，他们也最早得到福音。耶稣出来传福音，第一个地方就是这些地方。你看这样的人是不是特别的蒙恩呢？这个在以赛亚先知的时代就预言了。有光照着他们，然后呢，靠着神能够得胜，就好像士师时代的基甸他打败米甸人一样，折断这一些恶势力的棍子。到了第九章的第六节开始，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再清楚不过了，有谁能够照像这里的这个婴儿描述这个婴儿的一个状况呢？有谁足以承担这样的一种描述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再无他人了。所以我们看旧约圣经，这里再度的作为弥赛亚的一种预言。弥赛亚 就是这个婴儿要为我们而生，有一指示给我们，他是什么？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这个政权当然不是指着地上的政治的啊这个权力啊，而是指着神国啊的权柄。好，他要负担神国的政权，而且他的名字呢，啊，是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奇妙，他所行的神迹、所讲的道理何等的奇妙！测试，啊，耶稣的先存性，在神创造宇宙的时候，他就存在了，他在那里为公司。我们可以看箴言第八章。请看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八章二十二节775页，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再看三十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好，这里以智慧啊。箴言常常用智慧啊拟人化啊，其实是指着基督。基督啊，这是拟人化的智慧啊。这里提到说，在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就有了我，这个我就是智慧的自称，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神创造大功的耶稣基督在那里呢做工程师啊，所以神呢跟耶稣基督一起来创造万物。其实就是神啊，就不用再分什么耶稣跟神。这里提到了这个耶稣他的降生其实就是神啊，那他本来就是这个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啊，所以呢他在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是测试了，他是永在的父，而且是和平的君。什么叫和平的君？他来到世上用他的身体来牺牲被陷被杀，来成就十字架的救恩，来涂抹人在神的面前的罪恶，所以他成了挽回祭，挽回神的怒气，他就是这一个成就了和平的福音，从人跟神之间的这个罪的高墙把他推倒。他的政权与平安加增无穷，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从今直到永远。这里分明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很奇妙的，再一次的来预言耶稣基督他的降生、他的工作、他成全救恩以及他的权柄、他的永恒。那当然我们昨天晚上提到，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谓的慈爱和公义常常都是交叉。第一章我们提到了神审讯控诉犹大的罪，但是后面呢又指出了一条道路，虽然是辩论，但是呢其实是指出一条道路，要他们归向神。所以就这样的不断的交叉，让我们看出神的恩典随时都在，人要及时的回头悔改，才有机会得到神的怜悯。那么这里也用百姓还没有归回的时候呢，是怎么状态呢？在第九章的十四节说，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一尾、中支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必都败亡。这里用这一个头跟尾中支跟芦苇来表达当时候这些误人的错误引导百姓的这些所谓的长老啦、尊贵人这些领袖这个这里提到说，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当时候有假先知那为什么百姓会无知？因为他们被误导了，走错了路。百姓常常都是看领袖了，领袖怎么走他们就跟着走，好像羊一样 所以羊如果跟着是坏牧人，那么当然他的命运就是败坏啊，败亡啊。那这里用这一些中之与芦苇，芦苇跟中之好像是一种随风而倒向的一种植物了，芦苇像耶稣时代主耶稣也在评论这个施洗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芦苇吗？可能当时候的人会误认施洗约翰差人来见耶稣，在监狱里面差人来见耶稣说，那个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有人说这一段是施洗约翰他失落信心，其实我们要体谅施洗约翰，因为一个人在监牢被关了，对外面的信息可以说是断绝，所以他能够差人来问耶稣，表示他愿意求证。那么主耶稣呢当然就是告诉这些来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他这些神迹奇事是如何显明的，瞎子能够看见，瘸子能够走路这些神迹奇事回去告诉施洗约翰。那但是主耶稣后面呢就讲到的说，你们不要把施洗约翰看成是随风摇曳的一种芦苇，好像施洗约翰他是一种见风转舵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他的立场是坚定的，他作为耶稣的开路先锋，这样的职责跟任务他是一生来持守到底的。好，所以用这个芦苇跟中枝这些随风向来弯曲的植物他们不能够决定自己的方向只是这个被人随意的来引导来形容当时候这一些民众百姓真的是很可怜。好，那么继续讲到九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这里提到的说，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马拿西又一同公子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这里呢也大概是描述当时候的内讧，北国跟南国，北国就是以以法莲跟马拿西来做一种比喻，常常圣经用以法莲支派呢来涵盖整个北国以色列，那么犹大就是犹大，所以当时候的政治状况是怎么样呢？如果你看列王记下十五章第八节开始，以色列最后那几个王差不多都是什么，差不多是用篡位来的啦，用篡位来的那时候呢有记载说撒加利亚王他被他的部下沙龙把他篡位了，那么米拿县又篡位这个沙龙，那么传到了米拿县的儿子叫比加辖，比加辖又被他的部下比加呢篡位了，那最后的这个何西亚也把比加篡位了。你看以色列的末代那几个王都是篡位来的，那要篡位一定会发生流血事件，就如同以法莲吞吃马拿西，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外呢，亚以联盟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就怎么样这个协同这个亚兰王利逊来攻打这个犹大，那时候的状况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个状况当然神还在容忍这些选民还在那边内讧彼此吞吃这个在神看来真的是不能接受，但是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也就是说神还没有 动手任凭这种败坏的现象继续存留。那么到了第十章有一个重点，第十章神兴起亚述，第十章的五节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这个亚述呢被神兴起，当时候成为一方之霸，横扫遍地，辖制列强，连犹大也都饱受威胁，所以导致于亚哈 亚哈斯啊，这个耶，这个我们之前讲的啊，耶哈斯哈，他不断的用自己的方式啊，想要来脱困啊，甚至他用金钱来贿赂啊这个亚述啊，想要得到他的帮助啊，啊，其实这个都是无济于事了哈。那亚述为什么这么强？当然是神让他兴起的，世界的列强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了啊，他随自己的旨意啊，要给谁当王谁就当王啊，所以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啊，随意流转，好像是垄沟的水啊。哦，那这时候神兴起亚述，亚述成为神怒气的棍啊，恼恨的杖。神兴起亚述来做一种当时候国际秩序的一个维护。为什么神要兴起亚述？就是借着亚述来管，特别是管教犹大跟以色列嘛。哦，当然也管教其他的列强。哦，所以你看到，哦，神在历代啊都会兴起强权，强权看起来好像也是很邪恶，但毕竟这是神的旨意。哦，在那时候国际社会就是亚述啊，亚述的崛起啊。哦，那但是亚述屹立不摇吗？亚述他被神兴起管教犹大，但是呢，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管教犹大。你若读撒迦利亚书啊，他们那里有一个描述说，应该是耶利米书嘛，巴比伦也是被神兴起的仆人，但是他管教选民呢，管教过当，啊，管教过当啊，他用自己的意思管教啊，神说哈，哦，啊，轻轻打一下，结果呢，他用棍棒呢，把他打得啊往死里打，所以神也要刑罚这些列强啊，没有按照神的意思来管教啊。越过基督的教训，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我们效法基督不能越过，效法这些使徒不能越过基督，也不能够传讲基督越过基督的教训。所以你看第十章第七节说，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神说管教一下就好了，但是呢，亚述呢，逮到机会了，拿着鸡毛当令箭，怎么样？要横行遍地，要什么毁灭？要毁灭剪除啊！神说你只要稍微管教一下，啊，不要把它全然的灭绝。但是亚述不这样想，所以呢，他是违背了神的意思，啊，所以后来呢，神就会怎么样？会惩罚亚述王的自大的心跟高傲的眼目，后面都一直在描述呢，神会刑罚亚述。在第七节，第十章的第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净尽。一日之间让我们想到什么？西拿基利，我们之前讲到的在三十七章的三十六节，西拿基利派出他的大将拉伯沙基，不断的在侮辱选民，在挑拨离间，也在亵渎耶和华真神。所以呢，最后一夜之间，神派使者击杀十八万五千人，一日之间。那我们说亚述最后的命运是什么？我们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了。在耶利米时代犹大晚年，那时候612年，这个亚述呢就被新崛起的巴比伦帝国呢，在612年呢就尼尼微城被攻破了，亚述的京城被新崛起的新巴比伦帝国攻破。到了605年，有一个很出名的大战叫做加基米斯大战，那时候是亚述跟埃及联军啊要抵抗巴比伦，但是呢，加基米斯大战呢，亚述跟埃及啊彻底失败，所以巴比伦就取代亚述成为一方之霸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耶利米的时代啊，耶利米书我们讲到这段历史。所以你看，曾几何时，这么样 嚣张高傲的亚述国到了605年彻底失败，被巴比伦取代。那么巴比伦也是很这一个壮大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是很骄傲啊，但是也被神管教啊。但以理书我们就看到了，那巴比伦国到了主前539年，也是几乎一夜之间就被马代波斯取代了。所以世界的列强这样不断的演变啊，其实都是掌控在神的手中。好，那么到了10章20节，继续讲到剩下的人，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这个就是先知书不断的在出现的余民，如果英文叫 remnant， 就是 remnant， 这一个成为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不断的在不同的时代留下余民，就像我们第一天说的数孽子，在10章34节说，这个我们之前是用第6章13节，数孽子这个树虽被砍伐，树孽子却能存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神管教不是全然灭绝，还给他们留余地，留余民，留下余民，树孽子还留在。那么亚述的攻打好像大水泛滥，但是到了景象没有让他们全然灭顶，这就这都是神的怜悯啊，神开恩怜悯啊。好，那么到了第11章呢，又引出了弥赛亚基督啊，这里用耶西的本啊，或是耶西的根啊，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是非，也不凭耳闻等等。好，以下的描述就是1节到5节又是弥赛亚的预言。这里讲到弥赛亚预言的一个谱系，它是从根源是从哪里来，从耶西的根，耶西的本，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从大卫这一个系统留下来的，所以马太福音的族谱、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兰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都是王室，一直传到这个约瑟，再传到了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又预言的耶西的根要生枝子，要结果子，这个也是预言耶稣基督啊。大卫当时候已经不在了，那已经死了大概300-400年了，哪还有什么大卫呢？这分明就是预表预言，让我们看到再一次的以赛亚书里面预言耶稣基督，而且呢，他被神的灵差遣，神的灵在他身上。耶稣接受施洗约翰施洗的时候，浸猪般的义，那么洗礼以后呢，看见天开的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应当相信他。”所以呢，神在他身上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一样是圣灵。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字眼在描述呢？这里就看出了说，神的灵在耶稣的身上，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智慧跟聪明如何分别呢？那智慧呢，又翻译成睿智啊，也就是一种属于道德跟信仰宗教方面的一种智慧啊。那么什么是聪明呢？就是他能够有理解力，他来到人间，他知道人间疾苦，他有这样的聪明，他能够这个来拯救这一些罪恶当中的人，他有谋略和能力的灵，这个就不用解释了。那么有知识和敬畏的灵，什么叫知识？就是一种分辨力、洞察力。所以耶稣来，他就具备这些圣灵在他身上的一个能力。这里又提到了这一个弥赛亚。那么后面有一段呢，就比较难解释的，就是第6节 一直到第九节，这里说耶稣基督来所带来的新天新地，有可能是在教会当中就已经有这种现象了。在神和平的福音里面，因为罪都被洗掉了，大家以爱来彼此相待。过去那一些非常邪恶残暴凶暴的这些豺狼，却能够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回住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一般。第四节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里提到了这个景象是什么时候才会有的，用地上的动物，有温柔的有凶猛的，到时候都能够和平相处，连小孩子都敢来牵这一些狮子牛羊，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解释这一段呢，有人就会想到说，那将来天国是不是有动物啊？动物也能够升天吗？这个就是一个神学上的一个问号。但是呢，这一段呢，我们用属灵来看，因为前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嘛，在他的圣山，就是指的他的教会嘛，他的教会里面呢，因为都被圣灵更新了，能够进入教会的人都被圣灵更新了，接受洗礼的赦罪了，所以呢，他们的性情大有改变，能够和睦相处了。当然这个是讲的说，我们如果按照道理来做，大家都能够多多灵修，在教会里面和平相处，这个不是大问题啊。这个是以这个圣山嘛，圣山的片处，就是来预表这个教会。那同样的这个景象呢，到了六十五章又再出现一次。我们看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第十七节说，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好了，这里又讲到新天新地，前面还没有讲新天新地，前面只是讲什么耶稣的根要发枝展叶，要开花结果，也说救恩要成全了。然后救恩成全以后呢，圣灵降临以后建立了得救的真教会啊，就是在神的圣山啊，原本在外头还没信主的人，那些豺狼虎豹凶猛如狮子如豺狼的人，他受到圣灵的感化更新，能够在神的圣山呢，大家和平相处，这样一直延续到最后呢，有一个叫做新天新地的。那你看到新天新地又发生了这些事情啊，他描述有一点不一样，说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圣山的片处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那么什么叫做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呢？那我们想到了在创世纪，蛇引恶者借着蛇引诱夏娃亚当犯罪啊，结果他被咒诅啊，他要怎么样终身以肚子来爬行，对不对？然后要这个要吃尘土啊，那蛇有吃尘土吗？蛇是吃什么？也就是说蛇在地上呢，要靠地上的这些食物啊。但是到了新天新地，其他的动物的本性都改变了，豺狼也改变了，狮子也改变了，唯独呢蛇呢还在吃尘土。这是代表什么？蛇是什么样的象征？恶者，也就是说恶者他的命运呢，就是继续下去，还是在伊甸园那样的事情，伊甸园那样的状态，那在神的圣山，一切不伤人不害物，所有的万物 都能够被神更新进入新天新地，唯独恶者，就是蛇，恶者的象征，他还是继续吃土。我们知道恶者他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流亡火湖啊！哦，这个啊，让我们做一些啊思考哈。那么第十一节说，当那日啊，回到十一章十一节，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所余剩的。好，二次救回。那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救回？如果以摩西把以色列百姓带出埃及是第一次，那么当那日未来会有第二次啊。有人说这个第二次就是被掳归回啊，重建圣殿啊，啊，这主前大概538年啊，波斯王古列元年。但是如果我们从灵异来解释呢，使徒时代第一次圣灵降临的时候呢，第一次救回。第二次救回就是1917年圣灵降临，建立真耶稣教会，这一则是第二次救回，是不是有道理？我们可以来思想看看，我们早上就先。